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大家弟兄姊妹平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我晚上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洁净圣殿。
今晚同大家讲嘅题目系洁净圣殿。
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请大家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十二节到十七节。
十二节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所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鸭子之人的台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跛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怒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么？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利去，在那里住宿。
这里记载一段事迹。
呢度记载一段事迹。
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
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是最后一个礼拜所做的其中一件事。
是最后一个礼拜所做的其中一件事。
之后主耶稣就被抓起来受难。
之后耶稣就被捉起来受难。
其中最后一个礼拜做的事就是洁净圣殿。
最后一个礼拜其中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
所以耶稣进了圣殿。
所以耶稣入了圣殿。
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做买卖。
就见到很多人在做买卖。
有的专门兑换银钱赚利息。
有些就专门兑换银钱。
赚利息，
赚利息。
有的卖鸽子赚钱，
有啲就卖鸽子赚钱。
圣殿结果变成做生意的地方，
圣殿变成做生意的地方。
所以耶稣他生气了，
所以耶稣就嬲啦。
你们怎么把我的殿当作贼窝呢？
你点解将我的殿当作贼窝呢？
在这个。我们看到耶稣他非常重视圣殿的洁净。
这里可以看到耶稣非常重视圣殿的洁净。
所以圣殿是成为神的殿。
所以圣殿就称为神的殿。
敬拜神的地方。
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
所以耶稣非常在意。
所以耶稣非常在意。
不能把他的圣殿当作一般的这种市场。
不可以将他的圣殿当作一般的市场。
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来洁净圣殿。
所以主特别在这里来洁净圣殿。
那圣殿可以讲做当时他们敬拜的地方。
圣殿可以讲做他们当时敬拜神的地方。
也是指着我们现在聚会敬拜的这个教会场所。
也都可以代表着我们现在聚会的教会的地方。
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地方。
给我们服侍主的地方。
但是圣殿在属灵的意识里面。
但是圣殿在属灵的意思里面，
不单单讲着这个建筑的这个物体啊，教会这个硬体啊。
在那个属灵上面，不是单是讲这个建筑的意义。
在属灵里面说什么呢？
在属灵里面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六节。
第三章的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十七节。
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
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
他说我们都是神的殿，
我们都是神的殿，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有人要毁坏这个殿，
如果有人要毁坏这个殿，
也就是包括你自己，
也都包括你自己，
你要毁坏这个身体，
你要毁坏这个身体，
你不要忘了受洗以后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了，
你不要忘记、受洗之后我们就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里面，
神的灵住在
里面。如果你毁坏这个殿，
如果你毁坏这个殿，
神也要毁坏你，
神就会毁坏你。
所以这样看起来，
所以这样看来，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因为这个神的殿是圣洁的，
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
这个殿就是 你我大家了，
这个殿是你我大家，
所以这样看起来，
所以这样看来，
不好的思想，
这不好的思想，
不好的坏习惯，
不好的坏习惯，
甚至恶事，
甚至恶事，
种种都不能放到我们身心这个殿，
任何都不可以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洁净，
我们要想办法将它洁净。
这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所说的，
这个是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们、时所讲的。
所以从耶稣洁净圣殿的动作来看，
所以从耶稣洁净圣殿的动作来看，
尊重神的殿，
是尊重神的殿，
要让他一个有一个洁净的服事，
是、有一个洁净的服事。
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洁净教会，
今天我们一样要洁净教会，
目的要来荣耀神，
目的是要荣耀神，
求主同工，
求主同工。
那我们自己也是神的殿，
我们自己也是神的殿，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灵修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灵修美好的生活，
要洁净自己，
要洁净自己。
所以谈到洁净圣殿，
所以谈到洁净圣殿，
我们可以围绕在教会和自己本身，
可以讲到教会和自己本身。
我们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
然后来注意看看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教训，
可以注意一下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然后以他的动作来成为我们的效法，
以他的动作来效法他。
我们要如何来洁净圣殿，
我们要怎样来洁净圣殿，
我们就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我们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十二节到十七节，
十二节到十七节
来提出几点，
来提出几点，
来效法主耶稣来洁净圣殿，
来效法主耶稣洁净圣殿。
我们来看十二节，
看十二节，
这里讲着耶稣把所有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给赶出去，
耶稣在这里将全部买卖的人将他赶出去，
所以这个动作是什么，
这个动作是怎
样呢，是除去一切的不义，
是除去一切的不义，
在神的殿中、要除去一切的不义、
在神的殿里面除去一切的不义、
这些不义的事，
这些不义的事
神看得很清楚，
神看得很清楚，
我们自己如果慢慢思考也会知道，
我们慢慢的思考之后都会知道。
那这里面讲有哪一些人在圣殿做生意啊？
这里讲有什么人在做生意呢？
这里说有那个做买卖的人，生意人，
有做生意人，做买卖的人、
有一些是做那个利息的，兑换银钱的，
有些是做利息的，兑换银钱的、
也有是买卖鸽子的，
有些卖鸽子的，卖鸽子的。
我们看耶稣怎么样面对，
我们看耶稣怎么去面对，
把做生意买卖的赶出圣殿，
做买卖的赶出圣殿，
那赚利息赢钱的把它推倒啊，桌子把桌子推倒啊，
赚利息的就将他将台推倒，
然后卖鸽子的人他们坐的凳子也把它踢倒啊，
卖鸽子的就将他将凳推倒。
如果这个是连续的动作，
如果这个是连续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当时应该非常生气，
如果是连续的动作会知道耶稣
赶出生意人，
赶出去，
翻倒这个换零钱的桌子，
将那些凳推倒，
翻倒，
将它翻咗反转去，
那又踢倒这个卖鸽子人的凳子，
就将它踢冧咗嗰啲凳。
刚才前面说过，
前面讲过，
如果这是一个连续动作，
如果呢个系连续动作，
耶稣一定非常生气，
耶稣一定系好嬲。
一下子赶这个，一下子推这个桌子，踢那个椅子，那个是很生气的动作才会这样的。
一时就推这个，一时拉那个，就知道这个是。
耶稣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生
气？其实他就是一个饥饿的神嘛。
因为这个是一个饥饿的神。
在他只有事没有不对。
在他里面任何事都没有不对。
只有事。
只有事。
没有不对，
冇唔啱，
所以他这样说，
所以佢咁样讲，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系就话系，唔系就话唔系。
你再多做解释讲理由，你就是处于恶者了。
你越讲得多就你系恶者。
所以耶稣基督啊，他没有那个灰色地带啊。
所以耶稣基督系冇灰色地带。
对就是对，
啱就系啱，
不对就是不对，
唔啱就唔啱。
没有那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啊。
唔会有呢个模棱两可嘅。
今天我们人做事情就很难这么公正。
在这个时候啲人是很难咁公正。我跟你好好。
但是做错了。
但是做错。
你就想办法为他找一些什么可以盖起来的那个方法。
你要找一些方法掩饰他。
可以盖起来的方法。
可以帮他掩饰的方法。
这种做法不对的。
这种方法不对的。
你已经不洁净了。
你已经不洁净。
因为你有个人的意识跟感情在里面了，
因为你有个人的意思和感情在里面。
那在神面前不洁净啊，
在神面前不洁净，
你以后做事情神不与你同在啊。
在神的面前神不会与你同在。
我们是神的殿啊，
我们是神的殿，
我们做事情要实在的，
我们做事要实在。
有一个姐妹，
有一个姊妹，
她在学校里面上班，
她在学校里面上班，
是在厨房里面工作，
在厨房里工作。
她里面的人啊，每次轮到那个采买的时候啊，
每次轮到菜买的时候，
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轮到这个采买，就是去买学校几千人要吃的菜啊。
即轮到去买菜的时候，其实即嗰啲俾买啲嘢俾学生食嘅，
几千个人的学校，
几千人的学校
要
去买菜。
那你常常跟那个买菜的老板认识啊？
就成日同嗰啲买菜嗰啲老板，
那些老板都想办法给你很便宜啊。
佢哋都会想办法俾你一啲好嘅价钱，
所以会多给你，帮你开那个收据，
帮你开收据，
或者给你很多好处，
俾你好多好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是咁样。
只有我们这个信徒他不这样做，
但系只系我哋嘅信徒。
他认为他做事代表真主教会的信徒。
佢话做事系代表真耶稣教会嘅。
所以那个老板要塞红包的时候，
所以老板要俾佢红包嘅时候，
老板要替他做假账的时候，
老板要帮佢做假账嘅时候，
他全部不拿，
全部唔攞。
他说你就照实开就好了。
话你就照事实开就得啦。
很多同事就骂他，
好多同事就闹佢。
可以赚你不赚？
可以赚钱你唔赚？
你看看几千个人要吃的那个菜啊，那不得了啊！你要贪污很容易啊。
几千人买送嗰啲钱，如果要赚系好犀利嘅，点解你唔？
他们里面厨房的这些做工的人，一个礼拜轮一次啊。
呢个工呢度里边，
一次轮一个礼拜，
一次轮一个礼拜。
所以你看，这五天啊，你可以赚多少钱啊？
那呢五日里面你可以赚几多钱？
但他心里想，
但系佢心里面，
我是主耶稣的儿女，
我系主耶稣嘅儿女，
我是神的殿。
我是神的殿，
我怎么做是神在天上看得很清楚，
我做什么神都会在上面看得
很清楚，哪怕是一毛钱，
虽然是
不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
我就不要多拿，
我就不可以多拿多拿。
他有这样的心啊，
我有这样的心，
但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这里面都是这样做事，都是贪污，
这里的人都是贪污的。
那求主保守我，
求主保守
我，能够继续上班，
继续
上班，但是我绝不贪一毛钱，
绝不会贪任何。
那结果过了一年呢？
咁样过咗一年，
这个事情就爆发了，
呢件事就爆发，
学校就调查，
学校就开始调查，
然后就发现，
就发现
所有的人都贪污，
全部人都贪污。
但是奇妙的是，
但奇妙嘅系，
所有的人都说只有一个人没有贪污，
但全部人都话只有一个人
没有贪污，就是那个信耶稣教会的那个女的。
就是信真耶稣教会那个女的，
她一毛钱都不拿，
她一毫子都没拿。
那些同事这样讲，
同事这样
说，学校不相信，
学校不相信，
又跑到外面问菜贩，
又去到出面问菜贩，
一二十个菜贩啊都说这个人真的没拿，
全部菜贩都说这个人没拿。
哇，感谢主啊，
感谢主，
所有其他的被送到法院吃官司了，
其他人都送到法院去，
只有你这个姐妹没有，
只有这个姊妹没有，
而且又让她继续在学校做这个上班，
并且俾佢继续喺呢度嗰个厨房度继续。
真的是一个圣洁的人啊！
呢个系一个圣洁嘅人。
虽然在外面上班，
虽然喺外面翻工，
他的心、
佢嘅心、
他的手、
佢嘅手
都非常圣洁，
都非常圣洁，
很干净，
好干净。
有些小孩啊，如果做父母亲，你会 注意啊。
如果有啲青年要注意，
小孩
青年要注意，
妈妈叫他去买东西，
妈咪叫他买嘢，
给他五十块，
俾佢五十蚊，
叫他买三十块的东西，
叫他买三十蚊嘅嘢，
有的小孩子啊，这个有小聪明啊，
呢啲有啲小朋友有小聪明，
他去买二十五块，
佢去买二十五蚊，
五块买他喜欢吃的东西，
五蚊买佢自己中意食嘅嘢，
一样是花三十块啊。
一样是用了三十蚊，
还给妈妈二十块，
还给妈咪二十蚊。
但是你要注意啊，
但你要注意
那个东西的重量对不对啊，跟价钱对不对啊，
那个重量和价钱啱不啱？
如果他一直这样养成习惯，
如果这样养成习惯，
他从小就是不老实，
这样就会从小养成，
从小就是不圣洁，
从小就不圣洁。
我们做神的工更要圣洁，
我们做神的工要更圣洁，
我们应该尽力的去服侍主，
我们要尽力去服侍主，
而不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还要拖拿一点主的钱，拖拿一点他的时间，拖拿什么，
我哋唔可以喺做神嘅工作嗰陣偷攞呢啲偷攞嗰啲。
如果你是这样，
如果你是这样，
那你没有除去一切的不义，
你就冇除去任何嘅不义。
人以为你做得很好，
你都以为自己做得好，
但是神在暗中看你做得不好。
但是神就喺暗中睇到你做得唔好。
贪神的钱，
贪神嘅钱，
贪神的时间，
贪神嘅时间，
甚至不付出努力来做主的工，
就唔付出努力去做神嘅工。
所以这样看来，
但系咁样，
这个圣洁是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啊，要去好好的建立的。
这种圣洁要从心里面好好的去圣洁。
我们来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一节，
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圣成。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有那个圣洁的应许哦，
我们有圣洁的应许，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要求的，
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那个圣洁的应许啊，不单单是在嘴巴上，
这个应许不单单
你的行为做事，
也是做的
事，你内心的世界，
你内心的世
界，还有你对神的一种服侍敬拜，
还有你对神的服侍敬拜。
像我们如果常常来到教会亲近他，
我好像我哋成日嚟教会亲近佢，
这个就是你对神的一种心意嘛。
呢啲就系你对神嘅。
你没有亏欠，那你就是洁净。
你冇亏欠就系洁净。
所以这里讲啊，要洁净自己。
所以呢度讲要洁净自己。
然后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然后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
身体是我们的行为啊。
身体系我哋嘅行为。
那身体灵魂就讲到我们的心理，我们的生命咯。
身体嘅灵魂就讲到我哋嘅生命。
这个心理生命会影响生命洁净的污秽都要拿掉。
这个生命灵魂一切的污秽
会影响一切生命的污秽，这些都要拿掉。
影响我们生命的污秽都要一切都要拿去。
然后你才能够敬畏神。
然后就可以敬畏神。
所以从受洗以后。这个怎么样保守圣洁，自己要用心。
怎样去保守圣洁，自己要用心，
要拿掉行为的不对，
要拿走
一切的不义，
一切的不义，
然后你的学习成长才能够敬畏神，
然后你的学习成长就会得到，
最后才能够成为圣洁，
之后就会得到圣洁，
才能够达到得救的地步，
才会达到得救的地步。
因为不圣洁没有办法见主的面，
因为不圣洁就不可以见神的面。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
是神这样要求的，
是神要求的，
所以我们教会要圣洁，
所以我们教会要圣洁，
我们个人也要圣洁，
我们个人也都要圣洁。
其实个人圣洁在人跟人之间相处啊，
其实个人的圣洁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一种尊重，
是一种尊重，
我尊重你的生命灵魂，
我尊重你的生命灵魂，
所以我保守圣洁，我也尊重你的圣洁，
所以我保守圣洁也尊重你的圣洁，
这样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没有不义的事，
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不义的事。
我们人在一起啊，常常有的会有计谋，要怎么样去做事陷害别人，有时候有这种现象啊。
平时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妒忌，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有计谋要陷害别人，
有
计谋啊，
计谋就会有发生这个现象，
陷害别人
陷害别人的现象。
这个 不能在我们的身心发生啊。
这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一旦我们有这样的事，
一旦我们有这样的事，
这种念头，
有这样的念头，
你就不圣洁，
你就不圣洁，
或者恨也是一样。
甚至恨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
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
要除去一切的不义，
要除去一切的不义。
教会要得到神的同工啊。
教会要得到神的同工，
教会也要洁净，
教会也都要
神才住在中间。
神就在中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的十三节，
二十一章的十三节。
那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以后，
耶稣将这些人赶出去之后，
他就很严肃的指责，
他就很严肃的指责，
他说经上记着说，
他说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
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圣殿成为贼屋啊，
你们到时圣殿成为贼屋，
所以洁净圣殿里面，
在圣殿里面，
主耶稣的动机是什么，
主耶稣的动机是什么，
让他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么说，
要俾佢哋知道圣经上面咁样讲，
神的殿就是祷告的殿，
神嘅殿系祷告嘅殿，
也就是要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生活啦，
就系要我哋建立一个祷告嘅生活。
有时候我们工作忙，
有时候我哋太忙，
你自己没有祷告的生活，
我哋冇一个祷告嘅生活。
早上爬起来就是赶时间，
就一起身就系赶时间。
你自己问问自己良心，
自己问自己良心，
你一天祷告多少时间，
你一日祷告多少次，
所以有时候那个来聚会会前的祷告这个功夫也是不错的。
在聚会之前的聚会前的祷告，
尤其要做圣工的人，
尤其是做圣工的人，
不管讲道也好，
你是
翻译也好，
翻译都好，
弹诗琴也好，
诗琴都好，
灵诗也好，
灵诗都好，
一定要提早到，
一定要提早到，
要先做祷告灵修，
要做祷告灵修，
准备好心理，
准备好心灵，
那你的工一定做得很好，
那你的工一定做得很好，
那你知道要做圣工啊，
你知道要做圣工，
你不提前好好灵修啊，
你不提前好好灵修，
紧紧张张晃晃呼呼的跑进来，一定做得不好，
紧张这样跑进来一定做得不好，
因为你没有好好安静灵修，
因为你没有安静灵修。
那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店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
这里说我们的殿 要被称为祷告的
殿，神的教会也是称为一个祷告的殿，
神的教会都是被称为
祷告的殿，也就是要我们勉励建立祷告的生活了，
就是勉励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
生活，这不是我们人讲的，
这个不是人说，
圣经绝书也这么说，
圣经里面主耶稣
神也吩咐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要到殿中啊来求问神呢，
就也都叫以色列人就去圣殿里面祷告，
求问神
啊，求问神，
旧约是这么写嘛，到神的殿求问神嘛，
主耶稣这样行，去
旧约不是主耶稣，
旧约这样做，
所以到神的殿求问神啊，
去神的殿求问神，
所以建立祷告的生活，
所以建立祷告的生活
也是一个洁净圣殿的方法，
也都是一个洁净圣殿的方法，
我们在祷告里面去思考，
我们在祷告里面思考
自己哪里有不足，
我们有哪里有不够好，
为什么那一件事会生气呢，
为什么这件事会生气呢，
为什么会计较这件事呢，
为什么会计较这件事呢，
为什么习惯改不掉呢，
为什么习惯改不掉呢，
我在祷告里面去想啊，
就在祷告里面想，
慢慢的神的灵就引导你，
慢慢神的灵就会领
导你，会告诉你怎么做，
会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愿意体贴神的意思，
你就会容易
就慢慢有力量能够胜过，
慢慢有力量去胜过，
最后能够拿掉这个不足了，
最后可以 拿掉这个，
然后看到神的同在，
就会看到神的同在，
所以这个建立祷告的生活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建立祷告的生活是太重要了，
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
其实主耶稣讲这个说话，
他是引用以赛亚的先知的一句话，
他是引用以赛亚先知的一句说话，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
请看以赛亚书五十六章，
以赛亚书五十六章，
以赛亚书五十六章，
五十六章的第七节，
五十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起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在这里，以赛亚先知这样说。
在这里以赛亚先知这样讲、
以后神必引领百姓到神的圣山、
以后神会领百姓去神的圣山，
让他们在神的殿中祷告喜乐，
让他们在、神的殿里面祷告喜乐。
那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
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
要在圣殿中的祭坛上面都蒙神悦纳，
在、神的殿里面，他的燔祭和平安祭在神的殿里面得到悦纳。
所以神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神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这里讲到神的殿中献燔祭献平安祭，
这里讲到神的殿、在做这个燔祭和平安祭，
这个就是讲祷告的生活了。
这个就是讲祷告的生活。
我们今天不是在拿这些外面的生祭祭物到神的殿里面吗？
我们不是拿、这里 外面的东西来这里、去神的殿里面。
我们到神的面的殿里头，教会里面是祷告、
我们是来教会祷告，
在神面前就像献燔祭平安祭一样、
就好像、他们献燔祭和平安祭一样。
我们在家里要有祷告的生活，没错。
我们在家里面都有祷告生活，
在教会更要有团体的祷告生活，
所以在教会更加要有团体的祷告生活。
这个等于献燔祭平安祭、
这个就等于献在做燔祭，
要建立好这个祷告的生活，
所以要做好、祷告的生活。
主耶稣他真的很重视祷告，
主耶稣真的很重视祷告的生活，
而这个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
这个祷告在灵里面的祷告。
我们祷告要实在，
我们祷告要实在，
真的要用心，
真的要用心，
而不是祷告给人家看的，
不是祷告给人看。
有这么少数的人呢、
有这么一少数的人、
他在教会祷告，
他在教会祷告、
那看到有人来了，他声音很大声，
他、知道有人来了，他就特别、
人走过了不在了，他声音很小声、
人走了他就其实
有人来了声音越大声，
有人来了他就大声点。
祷告不是给人家看的，
祷告不是给人看的，
祷告是要祷告暗中的父、
祷告是要、暗中的父，
要向暗中的父神祷告、
暗中的父祷告，
父神祷告、
父神祷告
就是向我们的主耶稣祷告，
就好像向我们主耶稣的祷告。
你要搞清楚祷告的对象，
要搞清楚祷告的对象，
然后你再下去再用心祷告，
之后你就可以用心祷告。
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同在，
这样的祷告神必定同在、
有一次到一个教会负担、
有一次去这个、一间教会、工作
负担、派去那个教会负担教会、
派到一个教会负担工作，
那教会很多事，
教会很多事、
负责人也很多事，
负责人也都很多，
所以讲台没有力量，
所以讲台都没力量，
所以到那边心里就想、
去到就心里
就想，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把教会带到神面前、
要怎样做才可以将教会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人、没有这个能耐，
因为人没这个能力，
因为有一些问题是负责人制造，
因为有些事是、负责人自己做出来的，
有些问题问题、
有些问题、
是负责人制造，
是负责人自己做出来的。
那信徒也有很多软弱、
信徒也都很多软弱，
那这样教会要带到哪里去啊？
那教会要带到去哪
里？负责人犯一些毛病，能讲不能做，
负责人都犯了一些毛病，可以讲但不可以做，
所以教会没有力量，
所以教会没力量，
看不到神的同工，
看不到神的同工，
已经很久的时间没有人得圣灵了，
好久都没见过有人得圣灵，
也没有慕道者来，
都没有慕道者，
更没有人来受洗，
都没有人来受洗，
这样的教会神怎么会带领呢？
这种的教会神怎么会带领呢？
所以想一想，
所以想一想，
最后还是觉得从祷告做起了，
最后都是觉得以祷告开始做，
后来感谢主，
后来感谢主，
在主会大家达成共识，
在职务会里面达成共识、
大家负责人尽量要参加聚会、
负责人尽量要参加聚会，
这样可以鼓励信徒也参加聚会，
这样可以鼓励信徒都参加聚会、
那种力量很大，
那种力量很大，
再来就是推动早祷会了、
之后就推动早祷会、
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
感谢神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很爱祷告，
大家都开始
结果早祷会啊，最多人数出现八十几个，
早祷会最多的时候出现出席八十
多人，大家都去上班了，
大家都
一样要加班了，
一样要加班，
有的做夜班了，
有的就做夜班，
每一个人就开始练习怎么样去祷告神了，
每个人都开始练习怎么去祷告
神。不要以为信主很久我就很会祷告，你没那份心了，很难的。
不要以为信了很久就懂祷告，其实这种心很难得。
感谢主，
感谢主，
大家用心祷告，
大家用心祷告。
结果在那一次的灵恩布道会啊，
结果在那次的灵恩布道会，
受圣灵的人差不多40个，
受圣灵的人大概有40个，
七八十个来参加，
慕道者有七八十人。
所以在下一次的受洗，感谢主，受洗的人不少啊。
所以下一次的洗礼有好
多。一个软弱的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
大家从祷告开始出发。
大家从祷告，
每一个人谦卑在神面前祷告，
每个人都谦卑在神面前祷告，
大家努力聚会，
大家努力聚会，
努力做圣工，
努力做圣工，
神就在中间，
就神就会在中
间，自然的神就同工了，
自然神就会同工，
这是很奇妙的见证，这
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
我们今天啊，有时候把自己看得比神太大，
我们有时候看重自己比神更大，
觉得不用聚会，
觉得不用聚会，
不用祷告，
不用祷告，
不用做圣工，
不用做圣工。
你这种想法，神的教会圣工交给你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啊！
如果神将圣工交给你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自己要建立好祷告的生活，
我们自己要建立好祷告的生活，
你才能够服侍主，
你才可以祷告。
你献的燔祭、平安祭，神才悦纳。
这个才会那个燔祭和平安祭才会得到神的悦纳。
神就与你同工，
神就与你同工，
神就与这个教会同工，
神就会与你
很自然的教会就被洁净。
好自然呢个教会就
教会不是哪一个人来建立的。
教会唔系嗰个人，
更不是为那一个人就决定事情，不是这样的。
唔系嗰个人就决定就系，
而是同心合意在神的面前，
系同心合意，
就是圣灵的引导，
系圣灵嘅引导。
神显明在中间，
系神显明喺中间，
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才对，
应该系要朝呢个方向先至啱嘅，
神才会悦纳，
神先会悦纳。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哋再嚟睇第
三点，要怎样洁净圣殿。
要点样洁净圣殿？
请看十四节。
请睇十四节。
十四节这里讲，在圣殿里面有瞎子跟茄子。
喺殿里有瞎子同埋茄子。
到耶稣的面前。
到耶稣。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他就治好了
他们。你想想看。
你想
有这样的生病软弱的人在圣殿里面。
有呢啲生病软弱的人在圣殿里面。
那个十二节谈的生意人会注意他吗？
那些生意人会注意到他们吗？
那个有钱的人兑换零钱的会注意他吗？
那些兑换零钱的人会注意到他们吗？
那个卖鸽子人的做生意的人会注意 这些人吗？
那些卖鸽子那些做生意的人会注意到他们吗？
不会注意的，
不会注意，
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以现实为一个利益来讲，
因为他们是以现实利益来讲，
他们是功利主义的人，
他们是攻击主义的人，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的人，
就是看人都是看你有没有钱啊，用这种来衡量人的。
他就会看你有没有钱来衡量一个人。
那种人怎么会去注意那个生病茄子瞎子的人呢？
那些人怎么会去注意那些瞎子茄子那些人呢？
那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人啊。
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耶稣来到圣殿很生气的。
所以耶稣来到圣殿
把这些人赶走以后，
将他们赶走之后，
那一些软弱有病痛的人才到耶稣面前来啊。
那些软弱的人才来到耶稣的面前。
不然好的位置啊，路边的或门口的全部被那些生意人占据了。
那些好的位置门口啊，那些都被他们占
了。结果耶稣看到他们，
耶稣看到他们，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耶稣就医好了他
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有爱心，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有
帮助那些痛苦的人呢，
但是那些痛苦的人
后来治好了他们呢，
来治好了他们。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啊，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
有贫穷人，
有贫穷人，
有心灵空虚的人，
有心灵空虚的人，
有的甚至啊离不开坏习惯的人，
有的甚至离不开坏习惯的人，
身体疾病的人，
身体疾病的人，
有各种需要的人存在，
有各种需要的人存在。
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生活，
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生活，
要跟主耶稣一样，
要同主耶稣
一样，要有爱心的生活，
要有爱心的生活，
你要懂得去帮助人，
你要懂得去帮助人。
而这个爱心的生活啊，
这种爱心的生活
是要用真理来建立，
要用真理来建立，
用真理来帮助人啊，
要用真理来帮助人。
你虽然是帮助了，
你虽然是帮助了，
但是你不是用圣经的方式真理来帮助啊，
你不是用圣经真理的方法去帮助，
有时候会帮他帮倒忙啊，
有時會幫倒忙，
反而對他很不好，
反而對他不好。
所以愛心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
所以有愛心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生活。
我記得城市花園這裡，
我記得城市花園這裡，
那個好像那個城市花園飯店對面，它上面有寫一個，有掛一個十字架，然後寫神就是愛。
好像在那個花園對面掛著一個十字架，叫做神就是愛。
它是引用了那個約翰福音第四章七節八節裡面的話，
他是引用了
約
翰一書四章七到八節的說話，
那裡講神就是愛，
那裡講神就是愛，
人都知道神就是愛，
人都知道神就是愛，
但是人要做到這個愛心的生活不簡單了，
但是人要做到這件事就很不簡單，
因為你要行愛心的事，
因為你要 行善事，
你要有时间，
你要有时间，
你要有那个能力，
你要有那种能力，
你又要有那份心意，
你要有那份心意，
你做了神才会成全呢，
你做了神才会成全。
圣经里面强调有关爱的道理很多，
圣经里面强调爱心的记载有很多，
爱的道理很多，
爱的道理有很多。
我们请看约翰一书，
我们请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请看第三章，
请看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再看十六节，
再看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再看十八节，
再看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在这里告诉我们了，
在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心中没有爱，
如果心里面没有爱，
你还是住在死中，
你仍然住在死里面，
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受洗了，
你会说我已经受洗了，
罪都赦免了，
罪已经赦免了，
但是你没有行出神的道理，
但你没有行出神的道理，
你就是没有建立爱心的生活了，
你就是未建立爱心的生活，
所以你还住在死中，
所以你还住在死中。
那十八节说啊，
在十八节
我们建立爱的生活，
我们建立爱的生活
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
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真正的行为和诚实，
真正的行为和诚实，
这个是建立在真理神的道理上面的，
这个是建立在真理和神的道理上面，
所以要跟效法主耶稣一样，
所以效法主耶稣一样，
他把那些没有心来在圣殿敬拜神的人赶走，
要将没心在神的殿里面的人赶走，
却来治好那些瞎子瘸腿的人，来到主的面前，
反而医好那些盲的和那些瘸子的人。
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一个省思，
我们当然要做善事，
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做神的儿女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应该要有什么的表现，
或者做一个圣工人员，
做一个圣工人员
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要有什么的表现，
我们这个就是等于神的器皿，
就好像我们就好像神的器皿，
所以我们这个器皿应该要有基本的态度，
这种器皿要有基本的态度，
你才能够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见证出来，
才可以在服侍神的态度上面做得好，
见证出来，服侍主的上面见证出来，为主发光，
在服侍神的上面就
我们应该具备哪些态度，
我们应该具备哪种态度，
把我们这个器皿好好洁净，
把我们这种器皿
能够真的为主做圣工，
好好为主做圣工。
第一个要有健全的品格了。
第一种要
你的品性要好
你的品性要好。
第二个要有健全的知识，
第二种要健全的知识，
所以你要把圣经的道理要学，
你要将圣经的道理要学，
你做任何圣工你才做得清楚，
你做圣工的时候你就会清楚，
才不会因为迷迷糊糊啊就做得不好啊，
就不会因为迷迷糊糊而做得不好。
第三个要有健全的信仰，
第三要有健全的信仰，
第四个要有健全的身体，就是健康，
就是 要健康的身体。
所以这几点呢，
这几点
也是一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器皿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是称为神的儿女这个器皿应该有的态度。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
最后我们
洁净了神的圣殿以后，
洁净了神的圣殿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十五节到十六节，
十五节到十六节，
十五节这里祭司长和文士啊，
十五节到讲祭司长和文士，
看见耶稣所神行的神迹奇事，
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
又看见小孩子在神的殿中归荣耀给主，
又见到啲小朋友喺神嘅殿里边归荣耀俾主。
这些人很不高兴咧，
呢啲人好唔开心。
祭司长是指宗教的领袖，
祭司长系指宗教嘅领袖。
文士就是讲最懂圣经的人，
文士就系讲最识得圣经嘅人。
他们很嫉妒诶，
佢哋好妒忌，
看那些小孩在赞美神。
看到啲小朋友喺度赞美神，
他们好生气，
佢哋好嬲。
结果十六节，
结果十六节，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话，
经上记着说，
经上说，
你们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听到完全赞美主的话。
你们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
听到了完全赞美主的话。
听到完全了赞美主的话。
所以第四点是要我们做什么？
第四点要你做乜嘢？
就是要归荣耀赞美神。
就系归荣耀赞美神。
我们在洁净圣殿的过程啊，
我哋喺洁净圣殿嘅过程，
我们需要主的帮助。
我哋需要主嘅帮助。
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主的帮助，胜过了。
最后我哋得到神嘅帮助，胜过了。
我们要归荣耀给神。
我哋要归荣耀俾神。
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讲。
我成日听到弟兄姐妹咁样讲。
他说他在某一个地方上班。
他在某一个地方上班，
大家都很尊敬他，
大家都很尊敬他。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不抽烟，不喝酒，
不饮酒，
这有什么好夸口的？
这些有什么好？
你只要常来真是教会的人都是不抽烟不喝酒嘛，
这里个个人都是不吃烟不饮酒，
不赌博嘛，
又不赌。
那你在那个环境上班，大家都是抽烟喝酒赌博，只有你一个没有，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在那种环境里面，只有你一个不是有什么好值得炫耀。
难道你有心想要去学这些坏习惯吗？
难道你想去学那些坏习惯吗？
本来就不应该有的品德啊。
本来就不应该有的品德。
做得好是荣耀主啊。
最好是荣耀主。
归荣耀给神。
归荣耀给神。
因为我们真是教信徒都是这样嘛。
因为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是这样。
本来就应该做好的。
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事。
不是用哪来夸口啊。
不是用来夸口的，
这个时候更要为主做圣工，
这个时候更加应该为主做圣工，
可以拯救那些朋友，
可以拯救那班朋友，
带他来信主，
带他来信主，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见证，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所以归荣耀给神啊，
所以归荣耀给神，
这个是你我大家一定不能忘记的生活啊，
就是你我大家不应该忘记的生活。
我们洁净圣殿，
我哋洁净圣殿，
你真的做好了，
你真系做好了，
你灵修很好，
你灵修好好，
记得是神帮助你，
系神帮助你，
要用感恩的心来去面对，
要用感恩嘅心去面对，
所以你一定要归荣耀给神，
所以你一定要归荣耀
给神，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能力，
你唔好以为系自己嘅能力，
没那么简单，
冇咁简单，
如果不是神保守，
如果唔系神保守，
他允许，如果是魔鬼来攻击我们，神不帮助，
如果系神，如果系魔鬼嚟攻击你哋，神帮助。
那我们很容易就不荣耀神了，
所以很容易就不荣耀神，
很容易就犯错，
很容易就犯错，
所以我们要天天过一个荣耀归神的一种生活，
所以我们天天都要过一个归荣耀给神的生活。
从耶稣洁净圣殿这一段事迹里面，
从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迹上面，
我们可以得到这四个学习，
我们可以得到这四个学习。
第一个，要除去一切的不义，
第一要除去一切的不义，
第二个要建立祷告的生活，
第二要建立祷告的生活，
第三个要有爱心的生活，
第三要有爱心的生活，
第四个要归荣耀赞美神，
第四要归荣要赞美神。
你在很多事情可以这样做，
你在很多事情上面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有一件事，
譬如说有件事，
有的人很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夸口，
有很多人喜欢拿自己的孩子来夸口。
我的孩子最好啊，
我的仔是最好的，
我的孩子聪明啊，
我的仔很聪明，
我的孩子最最帅最漂亮啊，
我的仔是最靓最最靓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要感谢主啊，
你要感谢主，
你要赞美神啊，
你要赞美神，
不然啊真的你会有问题啊。
不然的话你最后就会有问题。
曾经有一个领会的人啊，
曾经有个领会的人，
他说我的儿子啊很聪明啊，
就说我的儿子很聪明。
哇，后来刚好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在那个学校教书啊，
刚刚我们有个信徒在那间学校教书，
后来才了解啊，
后来才了解，
原来那个人的孩子在学校啊考试连名字都不会写啊。
原来他的仔在学校考试的时候连个名字都不会写，
都喜欢打架，
喜欢打架，
但是回到家里他乖乖的，
但是回到家就乖乖的。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在学校是 不好的学生。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仔 在学校是一个不乖的学生。
不要，真的你的孩子很好，
这个仔很好，
你要感谢主啊，
你要感谢主，
默默的感谢主，
是默默的感谢主，
荣耀归神，
荣耀归神，
不要自己讲自己孩子好啊，
不要自己说自己的孩子好，
一旦出问题你自己都受不了啊。
如果出了问题自己受不住，
这个很奇怪呢，
这个很奇怪。
当我们最得意的一件事啊，
当我们很得意一件事，
我们只要一讲说你看我厉害，
你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很厉害，
没多久那件事就是你的羞耻。
不会过了很久，这件事可能变成你的羞耻。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一再教导我们啊，
所以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
洁净圣殿里面有一项很重要，要归荣要赞美神啊。
所以在洁净圣殿那件事上面要归荣要赞美神，
一定要学会，
你一定要学习。
如果别人说你你不错啊，
如果说其他人说你不错，
你要赶快说感谢主啦，这个是主的帮忙啊。
所以你要赶快说要感谢神。
你千万不要很满足说是啊，你现在才知道啊。
你不要说你现在才知道吗？
那个很快就出纰漏了。
你会很快很快就会出
事。这个很奇怪，你可以去用心的想一下。
你可以很用心去想。
当我们很谦卑的时候，
当你自己很谦卑的时候，
当我们归荣要赞美神的时候，
当我们很荣耀归给神，
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好顺利啊。
我们做任何事都很顺利，
而且又能够见证神呢，
也都会见证神。
那种感觉很好啊，
那种感觉很好，
反而会有感恩的心啊，
反而会有感恩的心。
所以神的道理不但我们听了，
神的道理不但我们听，
我们要去体验一下，
我们要体验一下。
当你越体验越真实啊，
我们 越体验越真实，
你的信仰就越来越坚固，
你的信仰就会越来越坚固。
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增长，
我们就会，我们是要这样去增长。
求主带领我们洁净圣殿，
求主带领我们洁净圣殿。
我们唱诗，
我们唱诗
101首。